我们今天继续学习《佛说须摩提长者经》，这是第二次，我们就接着上次的开始。复告大众：以结始故，起诸因缘；以因缘故，受诸苦恼。结、始，这都是烦恼的译名，就是都是烦恼的意思。结，我们是心里头想不通，打结了，哎，有攒上疙瘩了，解不开，那就是烦恼嘛。始就是烦恼驱使我们，就是痛苦啊什么，怎么也这个躲不开。因为我们呢，无始以来在梦中呢，都是烦恼。这个烦恼呢，会留下记忆。你所有的起心动念都会留下记忆，所以所有的，也就是所有的起心动念，佛都认为是烦恼。这样的话呢，就是所有起心动念，所有的烦恼都会留下记忆。这么一留下记忆，就升起了诸因缘，这个记忆就是诸因缘。以结始故，因为我们有烦恼，所以升起了诸因缘，就是留下了烦恼的记忆。这是真正的因缘，这个记忆是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我们的心就是这个记忆组成的，所以这是世界上真正的因缘。你有烦恼留下记忆，就会升起真正的一切因缘，就是一切记忆。以因缘故受诸苦恼，你有了这些记忆，在你的藏识里头，在你的心里头，无始以来所有的起心动念都留下记忆了。这些记忆呢，以因缘故，有这些记忆，以它为原因，这个记忆干什么呀？记忆也不会干别的，记忆就会生那个生梦，就开始你所有的记忆组合出新的梦来。所以呢，受诸苦恼，就是在梦里头受诸苦恼。所以这两句话呢，整个把我们生死轮回啊，就说得很清楚了。结始是梦中的烦恼，你在梦中呢，烦恼这个烦恼那个，结果呢就升起了诸因缘，就留下了记忆，就有了因缘。由于你留下记忆了，有了记忆的这个因跟缘，这个记忆里头怎么分因缘呢？就是你现前正在升起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现前正在升起人道的梦，那个升起人道梦的那些种子呢，就叫因，就是升起山河大地啊，男女老少这些你看见的，这就叫因。什么叫缘呢？其他的种子就叫缘。其他的种子它是综合作用，帮助你升起人道的这些种子，升起人道的梦的，所以其他的就叫缘。因是直接原因，缘是间接原因。由于这个记忆呢的因缘故，就升起了梦，我们就接着受诸苦恼。诸苦恼就是六道轮回的苦恼。天道也是苦恼，天道也是要，你看那个西游记，天人也是要吃喝拉撒睡，七情六欲打仗，是这个也是那个烦恼。就是生活条件比地上好一点，其他的贪嗔痴什么都是一样的。以是之故，轮转生死。就因为你做梦留下记忆，记忆又兴起生的梦，就以这个原因，我们就在这个六道的生死长梦里头轮转不已，生生死死。但是呢，色不知后事，受想行识不知后事，这是把本质说出来。前边这是说这个现象，你做梦留下记忆，记忆综合作用又升起新的梦， 这是梦里的轮回。实际上呢，色受想行识，这就是五蕴。五蕴就是把我们梦里的一切法分五大类，所以五蕴呢就代表我们梦里的一切法。这个梦里的一切法呀，不至后世，就是色就是物质了，山河大地它到不了后世。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人道梦，我们看到了有地球有什么这一堆，这是色物质。等着你下一生呢，后世比如说你做这个做大布施，结果你攒钱多，哎，你下一生呢升为天人。升为天人之后呢，我们这个人道里看到的这个地球啊太阳啊这些啊，不知后世没有了，就天人完全是天人看到的天人的世界。哎，就是像须弥山呐，这个什么天上的宫殿啊，就是你跟我们人道看的这个这个叫色呀、物质啊，完全不同。哎，所以我们人道的色呢，不知后世，受想行识也不知后世。我们人的这些感受、这些想法、这些行为、这些精神活动，也。就是你到转成天人之后啊，没有人的这个感受了，没有人的想法了，没有人的行动了。哎，天人跟人完全是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行动。那个佛经里头有那个颂子，就是说恒河水，哎，人看是清水，天看宝庄严，鬼看是脓血，鱼见是宫殿。就是说各个道众生啊，你好像是这个梦啊，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哎，人看恒河是清水，天看恒河呀，可能是一条这个宝石组成的道路。哎，这个恶鬼呢看就是脓血，完全不同。哎，鱼看就是宫殿。所以这个佛说这个色受想行识，就是你梦里的所有的物质的跟精神的东西啊，都不能移到后世里头去。就是你这个梦一结束，这个梦就什么都没有了。哎，梦嘛，梦就是梦一结束，梦里的一切法全空，它不会有一点说真的东西还这个可以拿到后世去。完全就变了，后另一个梦就完全另一套。这句话说明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前边这个梦中的烦恼啊、苦恼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梦，就是空，它没有一点真实，它不可能。如果有真实，它就会到后世去，是不是啊？真实的东西你弄不没有，哎，它为什么这些精神物质的东西全都到不了后世呢？就是因为它是个梦，你梦一结束，这一切法，哎，就结束了。哎，梦里是空，不是真的东西，没有真的东西，所以它不能这个真实的存在到后世去。所以这和为什么这个前边梦里的一切法都不能到后世呢？五音不可得，就是说五音，这是这个五蕴早期的译法。蕴就是一堆的意思，五蕴就是五大堆，把我们梦中一切法分成五大堆。哎，阴也是这个不好的东西，也阴也有聚集的意思，哎，积累的意思。所以五阴就是五蕴。我们梦代表我们梦中一切法，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呀不可得，找不着。哎，不可得的意思就是说你拿不到它，哎，它没东西，哎，你说我看到了，看到了是梦，是空，里头没一点东西，所以呢，梦中的一切法都不可得，都是空，哎，所以呢，它没有一点法能够转移到后世去，不坚牢，哎，梦嘛，都是呼呼恍恍，呼呼虚虚恍恍的，哎。没有一个说 结结实实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是真的不变的，没有这种东西，无暂停故，哎，都是无常变化的梦嘛，哎，没有梦，你在梦里头梦见，比如说你捡一块金子，你说停，哎，不再做了，哎，我这块金子就拿在手里，这就停住了，那就成真的了嘛，你停不住，哎，所以这一切话呀，都是告诉我们说，六道轮回就是一个梦，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在这一世那一世，能够转移过去，为什么呢？因为梦中的一切法都不可得，没有真东西。尔时世尊而说偈言：缘诸结始故，其众恶因缘。哎，就是缘，就是说，由于我们在梦中起了很多的烦恼，它一留下记忆呢，就生起了众恶因缘，就留下了这个烦恼的记忆。烦恼的记忆为什么叫恶因缘呢？因为烦恼的记忆，它在生起新的梦的时候还是烦恼，烦恼就是恶。哎，你没有烦恼叫清净。上节课有人问说，这个前边有一句叫不净，我们这个众生执着为净，就是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梦中一切法呀都是不净，为什么呀？都是烦恼污染，哎，难受痛苦灾难，所以都是恶因缘，都是不净。但是呢，我们那个梦里的众生呢，以为净，执着为净，为什么呢？你看我们这个从小到大，我们就是书上说的话、编的故事、老师给的教育、政府说的话，就是反正就是唱的歌、跳的舞，所有的人都是告诉你说什么呀？人生很美好，人生很幸福，哎，就是不是光有烦恼，也有这个快乐，什么把这个不净、把恶因缘非说成是好东西，哎，因为如果说实话的话，这个人就没希望了，没太痛苦了，所以人啊得骗自己，哎，你看谁得到幸福快乐了，哎，得不到真正的幸福快乐，但是呢你还老得自个儿骗自个儿，老得说，哎，这个不光是烦恼，有快乐，有理想啊，终究会变好的，什么反正就是这样的维持我们人的这个就是还有点希望吧，哎，别这个你像那些绝望了的都自杀了，哎，这那也不行，所以呢人类总是劝自己，哎，这个好死不如赖活着，哎，反正就是给自己点希望吧。所以执不净为净，就是说本来梦中全是烦恼苦厄灾难，但是呢我们人呢非要把它说成不是烦恼，哎，里头很美好，有理想可追求，哎，那叫执不净为净。你看这儿佛说的就是因为你做梦里头都是烦恼，所以你留下那个记忆呢都叫恶因缘，他会给你生起新的烦恼，生不起清净来，哎，没有你就是心里头很清净很快乐很安详，很没有那个时候。我们人会误解，就是说，哎，也有快乐呀，这就是上节课我们也说了，我们是有欲望才会有快乐，欲望得到满足，我们就把它叫做快乐，它实际上是有欲望就是苦，欲望本身就是苦，你把这个苦缓解一点，免这个就是暂缓一下，减轻一点，那不叫快乐，那叫这个叫什么呢，叫苦减轻了一点，就好像说我干活很累，出大汗了，然后说哎到这儿休息一下凉快一下，哎，就觉得这就是快乐，那怎么能叫快乐呢？就是痛苦减轻一点，实际上我们人间所有的快乐 全是痛苦减轻一点。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一句话，就是说没有欲望就不会有快乐，因为没有欲望，欲望就是苦，有苦才会有乐。什么叫乐呢？就是把苦减轻一点。你要说我没欲望，没欲望根本不可能有快乐。有苦才有乐，我们人间说的乐快乐，就是把苦来缓解一下，减轻一点，假作把它叫做快乐，实际上是痛苦的减轻。所以呢，我们梦中烦恼留下的记忆啊，升起的都是恶因缘，它只会升起烦恼，不会升起快乐。由是因缘故而受无量苦，由于我们烦恼留下的记忆都是恶因缘，所以呢，不管你做什么梦都是受无量苦，都是受苦。就是刚才说的天人也是整天七情六欲打仗，是这个什么烦恼不断，都是无量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学佛法，不从这个梦中醒来的话呢，那你就是永远在这儿做这些梦，所以是无量苦，没头。以受诸苦故，复起无量劫。因为你在这个梦里头呢，都是烦恼，都是痛苦，所以呢，留下记忆，它还又升起无量的烦恼，这就是一个死循环。除非你学习佛法，把这个梦破坏掉，从梦中醒来，这就度一切苦厄了，解决一切问题了。一切生死本，轮转皆如是。一切生死的根本是什么呀？就是前边梦留下的记忆，就是这个恶因缘，这是一切生死本。我们生死哪来的呀？就是前边梦留了一大堆记忆，就是这对恶因缘，这是生死本。说那我怎么解决这生死啊？实际上没有生死，是你这个记忆，梦的记忆又做噩梦，你梦醒了就没生死。说我梦不醒有生死吗？梦不醒也没生死，梦不醒也是梦，梦里头哪有东西啊？所以生死是一个长梦，大梦。你把生死之为真就是错误了。如果生死是真实的话，那我们就没有解脱，因为真实你是消灭不了的。如果生死是真实的话，人就没有解脱，就你真实你能躲到哪儿去啊？你是梦你可以醒，你回到真实，假的你可以回到真实。你如果生死就是真实的话，你除非做会儿梦说我没生死，是吧？那真实就是根本，你躲不开的。所以这个生死的根本呢，是痛苦的记忆，烦恼的记忆，它会升起这个生死的梦，轮转皆如是，这就是我们六道轮转的真相。下边这一段比喻啊，是在小乘里头非常这个常见的，所以这个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你把他的意思学明白了，学准确了，你再去看那个阿含经，看好多，都是这个说法，你就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了。一定要理解准确啊，咱们来理解。他这一共五句话，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五蕴，就是刚才说的五蕴。但是这个法师呢，他那个译的这个五蕴的这个字儿啊，用的字儿不一样，但是就是五蕴。我们来看这个佛怎么说这个五蕴。世间诸美色，这就是色蕴，就是物质。世间有什么诸美色呀？我们人就说山河大地，你看多美啊，是吧？树林子是这个什么城市啊，乡村啊。世间诸美色，就是世间这一切物质，譬如水上墨。佛看这个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啊，就好像水上的泡沫一样。水上墨古代呢，可能这个就是 你有那个瀑布啊，或者说河里流水有漩涡呀、啊，或者是聚在哪儿啊，哎，会起一大堆水上的泡沫。水上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着一大堆泡沫，实际上呢什么都没有，实际上是空，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现在人这个很少见这些了，那你可以就是我们洗衣服的时候，哎，你一大盆这个泡上洗衣粉一洗，呵，那是水上沫，一大堆泡沫起来了，哎，看着一大堆都溢出来了，实际上有东西吗？什么东西都没有。哎，所以佛看我们整个这个物质世界呀、啊，世间诸美色，山河大地，什么我们一切物质这个世界呢，佛说呀，就好像水上边的泡沫一样，看着一大堆，实际上没东西，是空，这是他的准确意思。再看第二个，色受想行识，第二个该受了。第一个色呢是指的物质世界，后边受想行识是指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呢分四份，分四份呢是有一个前后顺序的，就是我们人去观察这个美色的时候，哎，比如说我们一看山河大地，观察这个美色的时候呢，它先产生受，先产生一个直觉，就是五种感，五种直觉，就是一看有颜色，一听有声音，一闻有味道，哎，一尝有味道，还有身体有感觉，这就是受，这五种直觉。所以这个地方呢，他用这个痛来代替这个受，这也是阿含经里头早期译的时候经常，哎，就是用这个疼痛来代替受。实际上它代表五个感受，五个直觉，就是叫色声香味触。哎，这个痛呢是触，身体的触觉里的一种，用它来代替受。一切众苦受，众苦受，这个所有的受都是苦。哎，我们看颜色，眼睛看颜色，哎，你看很累，把眼睛就这一生我们看了多少颜色，眼睛就累坏了，然后就眼睛就不能用了。哎，耳朵听声，鼻子闻味，舌头尝味，身体的感受，哎，全是苦，全是烦恼。众苦受就是有五种苦受，就是色受想，不是那个色声香味触，五种苦受，一切众苦受就是这五种知觉。这是我们人呐、啊，这五种限量，我们人一切就是分别，一切妄想，都是依据这五种知觉升起的。实际我们感觉到的就是颜色、色声香、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知觉，身体有这五种感觉，我们就根据这五种感觉呀，生出来了一大堆的妄想。实际上没别的，什么山河大地什么都没有。你哪看到山河大地了？你眼睛睁就只能看见颜色，看见颜色你去猜，哎，前边有山，前边有水。哎，如果那个山水一色了，你就分不清山跟水了。为什么呀？你看不见山，看不见水，你只看见色。它如果山水真的是一色的话，你就分不清是山是水了，对不对呀？所以我们只有五种直觉，五种主观感觉，我们看不到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哎，所以这个五种直觉呀，这是我们人呐、啊，唯一能够好像稍微有点客观的，实际上全是主观。然后后边那个受，后边想行识，这些全是更主观了。我们人都承认，你有了直觉之后，你对这个直觉说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呀，这个颜色后边什么东西啊，这都是想形成概念，那更是空了，对不对啊？所以后边更是空了，就这个好像色声香味触这五个直觉好像还实在一点，但是呢全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多说一点吧，就是现在大家在网上讨论的那个是去年春节 2015年春节，那个美国一个姑娘放网上一个裙子的照片，结果呢，全世界网民分了好几大派，哎，一堆人说是这个色儿，一堆人说是那个色儿，哎，就证明什么呢？专家说，这个颜色一个人看是一个颜色，谁看的跟谁的不一样，都是你自己的那个生理颜色，哎，你自己的大脑眼睛制造出来的颜色，谁跟谁都不一样。现在大家又那个在网上放了一双拖鞋，又是大家看的颜色不一样，哎，这回比上回好像分两大，主要是两大这个差异，现在好像主要是三大差异，哎，看的那个色更多更不一样了。这就说明什么呢？一切重苦痛啊，这五种直觉啊，全是你自己的直觉，全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根本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颜色、声音、味道、身体的感觉，全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客观不存在颜色、声音、什么味道跟身体的感觉，不是客观存在。没有人就没有这五种直觉。所以这么着，你就理解佛为什么说一切重苦痛，就是这受。这五种受，这五种知觉，佛说呀，欲知如雨泡，就是我们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呢，佛说就跟下雨的时候在院子里头打起来的水泡一样。这个雨泡是怎么个比喻呢？你想，下雨的时候院子积水了，然后满院子都是水泡，亮晶晶的，实际上那个水泡里头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空，跟那个水上泡沫是一个这个一个意思，哎，下雨一看满院子都是雨泡，哎，实际上那个雨泡看着都是圆丢丢的啊，实际上里头空，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看到的颜色、声音呢，就是你一个梦里看到的颜色、声音。世界上并不客观存在颜色、声音，它是空，就跟下雨打起来的泡一样，看着圆圆的有东西，实际上里头什么都没有，这是它的准确意思。我们再看一个，一切众想念野马等无意，这就是色受想，哎，想运。这个想运呢，这个准确的理解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我们说的想法，想法是后边那个行，哎，心行，哎，我是怎么看他好啊坏啊，我怎么着对待他呀，想法是后边那个行。这个想运是什么呀？就是形成概念，就是我一睁眼一看白色啊，这是白色，好，这就是一个想形成了。哎，然后这个白色是什么呀？这是天花板的颜色啊，这是天花板的颜色，又形成一个概念，哎，啊，天花板，我正在睡觉，哎，又形成这我正在睡觉，好几个概念一下形成了，这叫形成想，哎，这叫想运。说我正在睡觉，然后说我该起床不起床。我决定是起呢还是不起呢，或者决定起或者决定不起，这就不叫想了，这就叫行了，就是你心开始行动了，开始做选择了，开始做决定了，这就是行运了。所以想运仅仅是形成概念，就是听到声音了，这是什么声音呢？啊，有人喊我，好，这就是想形成了。然后说喊我，我理不理，我怎么选择怎么决定，那已经是行了，已经开始造业了，就，哎，所以一切众想念，众想念有多少呢？这就说不清了，无数，形成概念。你想看到颜色，你也得形成概念，哎，这是白色，听到声音，哦，这是风声，哎，是这个闻到味道，这是什么味道？身体有感觉，哎，这怎么疼啊？这怎么痒啊？所以这个形成概念啊，没有那个没数，一切众想念， 无数的概念。佛说我们脑子里形成的这些概念做出来的判断啊，在这个叫判断，哎，什么颜色，什么声音，什么味道，什么感觉，还有那个抽象的概念，哎，都是反正形成的一切概念吧。佛说这一切在脑子里形成的这一切概念，哎，叫什么呀？野马等无意，跟野马等无意。注意这个野马呀，不是野马，不是我们想的这个草原上的野马，这是一个比喻。就是一开始啊，这个法师们译这个野马，后来都就译鹿爱羊雁，后来好像用羊雁就比较多。哎，羊雁大家可能读经都读到了，羊雁什么意思呢？就是沙漠戈壁滩上远处看到的水，看到的湖，哎，那就叫羊雁。所以这个野马是羊雁的意思。这个说羊雁为什么叫野马呢？因为这个羊雁呢，你那个它都是有太阳，这个就是比较热。好，那个远处戈壁滩上是那个沙漠里头呢，它太阳一晒热，往起这个好像是火焰一样，哎，太阳造成的火焰一样。这个火焰呢，它也是有这个就是动，哎，好像这个有风啊，移动啊，所以呢，远处看着好像野马一样，所以这个羊雁呢，古人又叫做野马。羊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沙漠远处看着好像有水，实际上有水没有啊，一滴水都没有。这就是我们眼睛本视觉造成的一种错觉。所以说如我想运，就是在我们脑子里形成的一切概念啊，这是红色，这是风声，哎，这是什么疼，这是痒，这是什么，形成的一切概念，佛说呀，都跟羊雁，都跟沙漠远处的水一样，没有一点无意。哎，这个跟羊雁没有区别，什么呀？就是一点都没有，就是我们脑子里形成的一切概念全是空，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在你脑子里你认为有水有山有什么。哎，野马等，哎，那就是这个像野马一类的，像羊雁一类的这个东西比喻啊多了，比如海市蜃楼也是，是吧？哎，海市蜃楼空中就有城市，就有这个人汽车什么，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哎，它是一种折射。还有我们说就是夏天马路远处一看，马路远处都有水，哎，那个跟羊雁是一个道理，有没有水啊？一点没有。所以野马等就是指同类的这种现象啊，就是你看着有水，实际上一滴水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我这句话整个佛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脑子里形成的一切概念，不管是物质概念山河大地，也不管是人的概念，也不管是色的概念，也不管声的概念，全都是空。哎，就跟羊眼，就跟沙漠里头看到远处的水一样，一点都没有。所以你佛教的核心意啊，真实意啊，就是一个空字儿。你理解到空了，你就理解对了。哎，理解不到空，你直到梦里头还有东西，那全是颠倒梦想，全是错误的，那全是凡夫见。哎，凡夫无名，凡夫才认为梦里头有东西，梦里头是真实的。哎，佛从梦中醒来的所有的佛菩萨，初地以上佛菩萨没有梦了，他就知道我们六道轮回的生死长梦全是空，根本没有那回事儿。下一个第四项，无量诸行等行运。行运是这五运里头啊内容最多的，为什么呀？它是心行，就是我们心开始行动了。每天你看，你从我们一睁眼，是不是这心就开始行动了？哎，起床不起床，今天要干什么，今天去哪儿不去哪儿，这就开始做选择，就是做决定，开始造业了，是吧？无量诸行等， 其性如芭蕉。我们所有啊，我吃啊喝呀、啊、是走啊什么，造了无量的诸行，这些行一般说行有三种行了，身口意三行，身体行动，嘴说的行动，心想的行，哎，心行。所有这些形式呢，佛怎么看到呀？其性如芭蕉。其性，这个性呢，我们多次说过，哎，它跟那个一般情况下，它跟那个性，性跟这个相跟体通用。你比如说，说我吃饭，这是一个身形啊，也包括这是个身形。其性就是说，你吃饭，我在吃饭。其性就是这个体，我一个人的体，饭有饭的体，我把饭吃到我这个身体里头。其性就是这饭跟我身体的这个体，如芭蕉。芭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芭蕉树。你一看南方人都很熟悉芭蕉，一看又粗又大一个芭蕉树。实际上有没有芭蕉树啊，根本就没，不是树，它本身就不是树。为什么呀？它就是叶子裹起来的，哎，叶子一干一烂，根本就没树。芭蕉的比喻是比喻这个意思，就是你一看好像是有芭蕉树，哎，一个树在那儿，实际上没树，就是说它空心的，就是叶子，哎，所以芭蕉这个比喻是指什么呀？没那个树，你看着粗粗高挺粗挺高挺大的，就是树嘛，芭蕉树，哎，实际上没那棵树。就是些烂叶子，一干什么都没有了，也是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梦里头身口意啊折腾折腾，佛说呀，他的体就是那个你折腾身体，就比如说你身体不管干什么吧，啊，你搬砖，哎，砖的体，所有的这个诸行的体都什么呀？跟芭蕉一样，没空心，哎，没那个东西。最后一个是时运，一切诸心识，说诸心识一切有多少啊？一般小乘呢说就是六识，哎，我们凡夫呢也是认为六识，哎，眼耳鼻舌身意意识，哎，六识，一切诸心识，这六识呢犹如幻无实。我们现在倒是这个末法，这个人们越来越差。现在这个唯物主义呢，他根本不认为精神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唯物主义认为这个精神就是物质的发展到什么叫高度发达之后，形成人之后，哎，它会产生一种恍恍惚惚的精神的副作用，那不是真实的存在。认为精神作用不是真实存在，哎，这倒符合了这个佛说的这个了，啊，精神存在好像是如幻无实，哎，就是他认为人这个身体啊，要是一死，哎，精神就一点没了，就是你物质，那个就是物质完蛋了，哎，人一死，他认为精神就立刻断掉了，哎，没精神了。佛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佛说的这个心识啊，是指的那个实体，不是精神作用。我们现在这个唯物主义，他连认为那个作用都是虚的，他当然不认为有一个精神的体，哎，这唯物主义是不承认这个的，他就承认说物，他认为精神作用就是物质的作用，哎，物质高度发达之后，物质的一种作用，哎，是精神。他根本不认为是有精神有体，哎，但是在这个古代，哎，人们是认为呢，精神是有体的，就好像物质一样，但是它不是物质的体，它是精神的体。 所以一切诸心识啊，是指的这六识都有体。哎，眼识就是古人说的，就是好像跟那个眼球一样大，跟眼球形状一样。哎，但是呢，你看不见，它是一种微细物质组成的，叫眼根，那就是那个识的体。哎，它，你有了这个眼根，你就能够看见颜色，就能看见外边的颜色。古代人也是误解，认为颜色是客观存在的，存在身体之外，不认为是识升起的颜色。一切诸心识是指的这个这六识的体。古人认为精神有本体，哎，有自性。佛说这六识的这个体啊，这个自性啊，犹如幻无实。我们梦中的这个精神本体，精神的自性，精神的本体，六识的本体，哎，犹如幻无实，就好像幻化一样，没有真实的东西。我们前边也讲过幻，什么叫幻化？幻化现在没有了，哎，现在人们这个不修行，没这个本事，哎，这个古代这就是一个很平常的，大家都见过，哎，街头的一个表演。幻化师，哎，就是他用道具、用咒术、用他的法力，他就能给你在街头啊表演话剧，哎，他编出各种故事来，他就能把人啊、马呀、什么都幻化出来，给你表演话剧。佛说，我们梦中物质是空，就好像水上的泡沫一样，哎，看着有，实际上没有。这个梦中的精神，梦中的这个，我们认为啊，我们认为有你有我啊，这个甭管是有上帝，有这个什么各种精神本体吧。佛说你梦里的那个精神本体啊，就好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东西一样，没有真实的东西。哎，幻化师表演完了之后什么都没了，哎，就剩拿帽子拿盘子跟你要钱了。哎，这样呢，这个五蕴的比喻，这五个比喻啊，是佛经常用的，我们都详细的准确的给大家分析了佛的意思。现在总结一句话，这个比喻把五蕴一个一个的各种比喻都是什么呀，都是空，所以整个概括就是五蕴皆空，就是心经说的般若经，整个般若经就是讲这个颂的，就是讲五蕴皆空。哎，所以你读懂佛经了呀，所有的佛经都是说这一个意思，都是说空，都是为什么空啊，因为我们是梦，哎，在梦中，所以你掌握住如梦观，你看懂一切佛经。哎，如是之妙法，如来口所说。为什么叫妙法呢？笨人听不懂。微妙，无上甚深微妙法。甚深微妙，为什么说它甚深微妙啊？愚痴的人听不懂。哎，你看现在多少人，他根本就不懂佛法，听不懂佛法。我们现在学佛的人也大部分听不懂佛法。你就上边这个比喻，你有没有人能够理解说佛说的这是五蕴皆空的意思啊？我们现在学佛的还都说这佛明明观自在菩萨告诉你他照见五蕴皆空了，我们愚痴的无明众生还非说什么呀，这五蕴不是空，不是没有，哎，五蕴是有，非要颠倒成有。所以如是之妙法，甚深微妙法，如来口所说。为什么叫妙法，这就知道了。哎，就是难信难解，所以说甚深微妙法。诸佛之妙法，以为汝等眼。哎，每个佛说的都是这个法，都是这个五蕴皆空，都是这个梦幻泡影，哎， 都是如梦观。这种甚深微妙法呢，以为如灯眼，诸佛都给众生啊，都在说这个慈悲众生故，说是甘露法。为什么叫甘露法呢？甘露这是最美的食粮了。为什么是最美的食粮啊？它你吃了这个甘露，你就能从梦中醒来，你就能度一切苦厄，你就得大自在，你就没有痛苦，没有烦恼了。所以这种这真正是甘露，哎，真正能让你得到真实的利益。复告大众，地不知后事，水火风亦不知后事。所以你实际上读懂一句话，你就读懂佛经了。为什么地水火风都跑不到下一个梦里头啊？它不是真实的，它就是个梦，是个假象，它怎么能跑到后世呢？根本不存在，它怎么能跑到后世呢？它如果是真实的存在，你到哪儿你都弄不没它。真实存在吗？你能把真实给弄没啊？所以它不到后世，就是它没有这个东西，它是假的，就是一个幻象，就是一个梦。你这个梦一结束，下一个梦你该到哪儿去，都做另外一个梦了。上一个梦里的东西全都一点都没有，它怎么能到后世呢？哎，地水火风它不是指的土地，我们看到的水，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印度古代这个流行的一个解释，就是地水火风是组成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四大元素。它不是物质，哎，它是组成物质的那因。地它起的这个名字叫地，但是它代表的意思是坚硬性，哎，就是一种元素吧，我们就叫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哎，一种元素。就是我们的物质是由四种元素组成的，这一个是坚硬的元素，水是湿润的元素，火是温度，风是运动，就是这个运动，哎，这四种元素呢组成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组成液体，组成气体，组成固体，哎，组成整个这个物质世界。地水火风如果到不了后世呢，那整个物质世界就到不了后世，对不对啊？你组成物质世界的因没有，是空，你怎么能，那物质世界肯定是空。所以者何？为什么这个地水火风都来不到后世呢？地无觉无知，四大无实。它四大就是这地水火风，哎，组成物质的四大这个因缘，四大元素。他先拿出地来说，地呀，没有感觉，无知，它也没有认识，也没有分别。四大无实，这地水火风啊都没有精神活动。我们做梦是我们的一个精神活动，哎，你做人道梦，做天道梦，都是精神活动。它不是精神活动，它就进不了你梦，就是这样原理。所以你记住《金刚经》佛教给我们的，说须菩提说怎么成佛，佛说应作如梦观，记住这个如梦观，你记住如梦观就能读懂一切句子。凡是他说空说没有的，一定是说梦里的东西，凡是他说真因缘真有的，就是梦留下来的记忆，就是我们的心识。现在你看他说地水火风，这就代表物质，哎，因为你有地水火风就能组成整个物质世界嘛，哎，这就是物质。说物质啊到不了下一个梦去，为什么呀？因为物质无觉无知，觉是指直觉，知是指认识分别。所以这个觉知你也可以理解成什么呢？觉是指限量感觉，就是我们前边说的那五种限量，色声香味触，这五种限量。为什么叫限量呢？就是 你不用分别，你睡醒了一睁眼，自然现前，这叫现着。哎，你一睁眼，颜色来了，声音来了，感觉来了，味道来了，哎，不用你去分别，不用你费劲儿，自然现前，这叫现了。五种现了，这叫觉。哎，知是意识的事儿，哎，意识，哎，这颜色，这是什么颜色啊？哦，白色，这就叫知。哎，这是什么声音啊？风声，这就叫知。知是意识的事儿，知是比量，就是意识是要经过分别比较才能判断出来。他这个地无觉无知，就是说四大上没有精神活动，哎，四大无实，他们没有精神活动，没有实就是没有那个六根的六实的实体，没有精神活动，它是物质，所以呢，它到不了下一个梦去。地即虚伪四大合成，说这个地啊，就可以理解成这个我们现在的大地了。说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大地啊，就是虚伪的四大合成。这个四大里头就是那个地水火风，这个四大里的地不是我们看到的山河大地的地。这个里头就你看这两个地啊，这个意思不一样。第一个地就是山河大地的地，说山河大地啊就是虚伪四大合成的，哎，这个四大里头就包含那个地水火风的地，哎，两个地，这一个句子里出现了两个地。头一个地是人看见的地，就是物质，物质就是四个元素组成的。但是佛说这四个元素啊，本身就是什么呀？是虚的，是伪的，是假的，虚就是没有。说这四大不是组成物质，怎么是没有呢？物质，梦里的物质根本就没有，哪有组成它的东西啊？那就是人们就是妄想，哎，人们认为这物质，哎，一会儿变成水了，一会儿变成气了，哎，一会儿结成冰了，哎，它这个基本单位是什么呀？哎，印度的外道就猜，哎，可能是坚硬性、什么湿润性、温度啊、什么运动啊，四种元素。这妄想自己分析出来的。像他这种分析啊，在那个西方古希腊也都人们这些都猜过，哎，古希腊哲学家一开始研究的问题就是这个世界是什么组成的，有的人就说是水组成的，有的人就说是火组成的，有的人还说是气组成的，哎，也有人说是地组成的，就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原子论，哎，就是用最小的一个圆球，这个组成了所有的物质，组成气体、液体，都是原子组成的。所以这人类啊，思维方式都一样。哎，印度就是这四种元素组成的，大地是由根本不存在的四大合成的。哎，因为四大虚伪，根本不存在，是假的。所以它组成的地也根本组不成地，已是因缘不知后事，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这地大，这四大也到不了后世，那大地也到不了后世。所以你看，你读懂一句，读懂一段，佛就是说，为什么说地水火风就是物质根本到不了下一个梦啊，根本没有，就是空，哎，虚伪四大，四大就是虚，虚就是没有，没真的，伪也是假的，没真的，哎，什么叫假的呀？梦象就是假的，你做梦当然都是假的了，哎，所以说五蕴真的是空，梦里真的是一切是空，哎，这样你梦是空，是梦，真的是梦，你才可能从这个梦中醒来，你才能远离颠倒梦想。这个梦里要是真的，你怎么可能远离呢？你永远离不了，是不是啊？哎，尔时世尊而说偈言：一切诸法中， 这是当然是对我们凡夫说法，一定是说的我们梦中的一切诸法中啊，无形无有色，哎，也没有形状，也没有颜色。大家好好理解这个话啊。我们一般人就想法跟佛不一样，说我看见形状了，我看见颜色了，怎么佛说这一切诸法当中无形无有色呢？你说你看见颜色了，看见形状了，就是梦话，就是颠倒梦想，就是邪见，就是错误。你说有颜色有形状，那就是梦里有真东西。佛说的是这个意思，梦里头没有东西。哎，你说我看见什么长方形了，正方形了，你说我看见红了，看见绿了，这就是梦话才会说看见了。一个人在那说梦话，看见这个看见那个了，别人是不是笑话他呀？哎，清醒的人笑话他，梦里的人不笑话。哎，梦里人当真。现在这佛就是清醒的人，看着我们众生在这说梦话，说我看见红了，看见绿了，看见方了，看见圆了，这不就跟佛是一个清醒的人看着我们正在做梦的人说梦话一样吗？所以佛对我们说呀，你那一切梦里的一切法里头啊，无形无有色。现在明白佛说的是大实话了吧？你说梦里有什么都是错的，你说梦里这一切都是空，都没有，哎，这是正见，这才是佛见。你用这个正见留下的记忆才破坏这个梦，才这个记忆攒得多了，力量强了，才会让你从梦中醒来，才能让你度一切苦厄，远离颠倒梦想，正道出地。现在就能理解这句话了吧？所以不要这个拿着自己这点儿小邪见老去反对佛说。啊，有颜色有形状，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这不就是无始以来无名凡夫说的那点梦话吗？执着的那点颠倒梦想的邪见吗？你老执着那个有东梦里有东西有什么好处啊？你无始以来就一直在执着梦里有东西，你得到什么好处了？不就像前边佛说的，留了好多恶因缘，留了很多烦恼的记忆，然后继续升起烦恼的梦，轮转叫受诸无量苦。你有东西有东西，好好想一想，佛说空说无，我们非说有，哪个对我们有好处，哪个对我们真正有用。哎，要说你说有也有用，哎，你说梦里都是有，好，留下记忆你就做梦吧，哼，你就有烦恼。佛说空说无，说一切如梦幻泡影，说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哎，无受想行识，无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佛说一切空，让你无所得。你多学心经，多学金刚经，你就能从梦中醒来，哎，就能解脱这一切烦恼。所以啊，读佛经不要上来就跟佛对着干，哎，佛说无你就非说有，你说你有这样，你跟佛对着干有什么好处？不懂不理解，哎，正常的，因为甚深无上甚深微妙法嘛，不理解是正常的。但是呢，你要立志说我要学佛，我要成佛，我要成觉者，我要从梦中醒来，哎，我要证空性，我要解脱，哎，我要远离颠倒梦想，要树立正确的目标，要发菩提心，要发觉悟的心。哎，要学佛，佛说无形无有色，你就不理解也这样念，也这样去解。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别跟佛往反向的使劲儿。哎，佛说无，你就非证明要有。哎，那是学佛吗？那就不是学佛了。 大家好好想一想。下边啊，亦无有所觉，虚妄无真实。说梦中的一切诸法当中啊，没有形，没有色，哎，这是眼睛看到的了，亦无有所觉，也没有所感觉到的东西。所觉就是什么呀？身体是触觉，舌头是味觉，那个闻到的是气味的，也是一种觉嘛。实际上这个耳朵的听觉，眼睛的视觉，都可以叫觉。亦无有所觉，没有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感觉到的，没有所觉，没有所感觉到的任何东西。你说你感觉冷，感觉热，感觉硬，感觉软，什么？没有所觉，哪有硬的东西，哪有软的东西，哪有冷的东西，哪有热的东西？梦里头都是空，虚妄无真实。梦里头全是虚的，没有真的，全是妄。做梦就是妄想嘛，没有真实。所以你把这个颂子四句学好了，是不是全部佛法又懂了，又学习一遍？金刚经是不是这个意思？心经是不是这个意思？五蕴皆空是不是这个意思？一切如梦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要认真，真的想学佛呀，认真学呀，学懂一句，全部佛法就懂了。就这个坎儿，我们就迈不过去。再接着看啊，再学一句：四大假合成，柔弱无坚强。说这梦里头没真实东西，四大也是假的。假合成不是说四大合成物质世界了，真有物质世界。四大前边佛说了，四大就是虚妄的。什么叫假合成呢？就是它没四大也没有，合成也没物质世界，但是呢我们人就非说四大合成物质世界了，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一个假象。没合成物质世界，没四大，所以叫假合成。柔弱无坚强，就是梦中的这一切法呀，没有坚强，就是说硬邦邦的，就是真的。坚强代表真实的东西，你怎么也弄不坏。柔弱无坚强都是恍恍惚惚，假象，没真的东西，没有硬真实存在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思。欲令至后世，终无有是处。就是说如果你想把某一个东西，梦里的某一个东西，你想拿把它带到下一世，终无有是处，永远是没有对的地方。就是妄想嘛。你为什么你把任何东西带不到后世啊？因为没有东西，你怎么带到后世？后世也没东西，都是梦。讣告大众：眼不知后世，耳鼻舌身意亦不知后世。你看佛为什么要这样反复讲？本来已经讲清楚了，是物质也到不了后世，精神也到不了后世，意思已经说很清楚了。为什么反复讲？我们笨，我们愚痴，我们就不信。我们非说面前有，非说面前是真的。所以佛呀，就是苦口婆心。地不到后世，然后再说眼不到后世，这不是都是重复吗？都是一个意思吗？你要是看懂一句，你就全部佛经意思全懂了。你相信它是梦，相信梦里是空，你全都懂了就。但是呢，我们就不信，就不信。所以佛呢，知道我们笨，知道我们不信，所以呢，说完地水火风不到后世，然后再说眼耳鼻舌身意亦不知后世。地水火风是物质， 是吧？物质到不了后世，这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是精神自性，精神的本体，哎，精神的体，这六个识的体，它呢没有，所以也到不了后世。物梦里物质是空，精神也是空，梦里没有一点真东西，是不是？这个核心意思还是一个五蕴皆空啊，哎，色蕴空，受想行识，精神也空，对吧？没有体。所以六识的自性，六识的实体不存在，所以呢精神也到不了后世。哎，所以者何？眼空无我，无常，无有，暂住。这就是六识啊，拿出一个来讲，你看懂这一个了，当然六识都就懂了。眼根，眼的那个实体，哎，眼根就是说那个像葡萄一样啊，眼球一样，一种微细物质，这是方便说。哎，这个眼根就是眼识的本体是什么呀？是空，没有眼根，梦里头没有东西，精神的这个东西也没有，梦里全是空，所以眼根是空。无我，眼根无我，就是眼根没有自己，这个我就是自己，这个自己也通自体、自身、自性、自相、自性、都通。无我就是无自性、无自身、无自己。哎，谁没有自己啊？眼根没有我，眼根没有自性，眼根没有自己，眼根没有自身，眼根没有自体，眼根没有自体，你还有什么呀？没自眼，没自己，眼根它还生什么识啊？哎，都是空。无常，没有一个就是真的眼根存在啊，从这世能到后世永远不变。无有，眼根就没有，佛说的多确切。所以你怎么读啊，你都不应该读出说五蕴皆空就是五蕴有。佛告诉你空，无自己，无常，无有。这儿啊其实不应该有这个顿号，应该是无有暂住。就是因为眼根是空，它没自己，所以它无有暂住。就是不能，你说眼根，说眼根当然也老在这个刹那生灭，也在运动了。说暂住的意思就是说我拿住它不动了，这个东西结结实实的存在，哎，能够暂时的在这儿真实的存在了，让它暂住。哎，住不了，没那个东西，它你怎么能拿到这个东西？设欲令止不可得也。哎，如假设你想让它呆住，止就是在这别动。哎，我看着这个东西，这就是我的了，这就有了。哎，止就是别动，别变化，不可得也。你找不着那个不变化的东西，梦里头啊，哎，永远在变。哎，有缘则生，缘散则灭。我们来理解这个话啊，现在说的是眼耳这六识的体，现在举这个眼根眼识的体，哎，升起眼识的体是什么呀？就是眼根嘛，眼根就是一种精神存在。所以这个方便说，像小乘啊，他怎么方便说啊？说眼根是一种色，是一种微细物质，肉眼看不见。哎，这都是方便说。因为说为什么本来眼根是一种精神存在的体，为什么说成是微细眼这个微细的色呢？微细的物质呢？这就是随顺众生的。我们你看，我们到现在大家也认为，就是世界上只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精神不是存在。所以只要你说什么东西存在，那一定是物质的形态。所以当时古人也是这样，我们这都是古人转过来的。 所以说呀，这个你要说我为什么能看见颜色呢？佛说你有眼识啊，说那眼识它是什么生起来的呢？眼根呐、啊，眼根是什么东西呢？你必须得告诉他说，眼根是一种物质，哎，但是呢，你看不到，是一种微细物质，哎，这只能这样他才信。所以这眼根就是方便说，实际上这个眼根呢，它是精升起眼识这种精神活动的本体，就是实体，精神的自性，精神的自体。哎，眼根实际是那个意思。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眼根啊，有缘则生，缘散则灭。这句话怎么来，怎么理解啊？刚才一直在说这个眼根空，哎，空。你看后边一句也是说生无所从来，去无所至。就是说这个眼根呢，你说我有眼根，有了，无所从来，没有来的地方，没有眼根，它从哪来啊？去无所至，说我到下一世了，哎，眼根也去不了，也到不了下一世，前世也没有，前世也没有，后世也没有，你这世就有了，这世如梦幻泡影，还是空。然后我们再来回来理解这个有缘则生，缘散则灭，就是像这精神活动这实体，哎，我们能看见色声香味触法这个精神存在。什么叫有缘则生，缘散则灭啊？我们先用真实的缘来这个理解，就是佛说有缘则生，有什么缘啊？前边佛说了，你做梦烦恼留下记忆就是恶因缘，哎，那是真因缘。所以呢，你前边梦留下记忆了，这就叫有缘，哎，有种子，有记忆，有心识，有记忆就能生后边的梦，所以叫有缘则生。只要你有那个前边梦的记忆，有你的这个藏识里的这些种子，它就能生起新的梦。你一生起梦，你就觉得梦里头啊有眼识，不是有眼根，为什么呀？我能看见颜色呀，我能看见颜色，它能有看见颜色的这种作用，它得有个体吧？你世界上没有说没体有用的，那谁的用啊？是不是啊？你既然我能看见颜色，有能看见颜色的作用，那一定有一个能让我看见颜色作用的一个东西，哎，佛只好方便说啊，我们都有眼根。所以说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有缘则生，是什么呢？你有记忆，它就升起你好像有眼识的一个梦。缘散则灭，等着你这一生人到，比如说你活100岁，这个就是这一生人道，这个做人道梦的这个种子啊，够你用100年的这些种子，哎，就是你前边造善事还比较多，哎，活得比较岁数比较大，所以呢，你这一生呢，这个福报比较大，你种子比较多，你能活100岁。你到活100岁的这个记忆用完了，这种子用光了。没有生起眼耳鼻舌身意的因缘了，你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就灭了？你这梦就结束了，人道梦就结束了。所以有缘则生，有缘缘散则灭呢，可以理解成这个就是真的因缘，哎，就是前边佛说的，你一做梦留下记忆了，就有了恶因缘，哎，他就能生起新的梦，跟前边呢是一致的，就可以呼应起来了。哎，我们用现在话来说呢，就是佛说的，你前边梦烦恼留下记忆了，有烦恼的记忆的因，你就能升起新的60，就开始活动。你那个记忆的因用光了，哎，你这个 梦就结束了，六十也就没了。所以说呢，你这个六十实际上是梦里的虚妄的东西，所以它呢生无所从来，去无所至。哎，为什么没有六十？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哎，无眼识乃至无意识界，没六识，哎，没六根。无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没六根，就是没有升起六识的那个精神的本体。哎，根升起识嘛，根是升起识的本体，这个识是根的作用。哎，你说我看见颜色了，哎，眼识升起了，我听见声音了，我身体有感觉了，产生作用了，谁的作用啊？是根发生作用。哎，但是呢，六根也没有，六尘也没有，六识也没有，十八界都是空，是吧？无眼耳鼻舌身意，这就是无六根；无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无六尘，就是我们身外没有东西。哎，然后那是这个《心经》里头是说的十二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六识啊是空，是虚妄的。这个世间人也承认，就是我们现在的人也承认，就是说，我们现在不但认为精神作用、精神活动是空，是虚妄的，我们连那个六识的根，就是六根也不承认有，我们不承认精神有本体存在，我们只承认这个物质有本体存在。那现在人啊，就是这，越来越愚痴，越来越笨，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劲，哎，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个物质世界，哎，精神无所谓。你说这人多愚痴！实际上，精神是最重要的，他认为最重要的根本就没有，哎，根本无所谓。那个最不重要的就是身外之物是最重要的。现在人颠倒的这个，就是颠倒梦想，颠倒的厉害。这是讲眼根，哎，生无所从来，去无所至，根本不存在。而鼻舌身意，这是后边五个根，亦复如是，跟眼根一样，都没有，都没有本体，就是精神没有本体，没有六根。都没有，哎，这就讲了半天，就是讲《心经》那个“无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这一句话。诸人当知，此六情者，这个六情呢，这是早期的译法，后来就译六识。哎，前边是说没有六根，就是没有精神存在的本体。这个六识呢，是六根升起的作用。诸人当知，你六根它就能升起六识，所以佛说呀，你们要知道这六个识，缘会则有，缘散则无，就是它的作用也是因缘聚合起来就有，因缘散了就没有。注意这个因缘一定不能理解成这个就是梦里的东西。因为如果这个你理解成是梦里的东西啊，那梦里没东西，它怎么会缘会就有，缘散就无呢？所以这个缘呢、啊，就是前边说的那个恶因缘，就是你烦恼升起烦恼留下的记忆，这个恶因缘聚会，我们刚才说了，你那个留下烦恼的记忆了。这个烦恼的记忆啊，它得互相影响，综合作用，而且得因缘成熟才能升起梦。你要是人道，你造福报造的小，人道业的种子熏习的不够不多，你还做不了人道梦。哎，你福报小，那怎么办呀？做恶鬼的梦。嘿嘿，所以缘会就是说你那个因缘还得够，还得这个会能聚集在一块儿，缘会则有。结果你呢福报造的够了，够人道的福报了，哎，这个记忆聚合起来一发生作用，升起人道的梦， 元会则有人的六十升起，元散则无。等着你福报完了，没有记忆了，哎，你把这个一百年的记忆用光了，哎，没有记忆，没有种子了，梦也就结束了，六十也就没有了，哎，这六情就是六十，所以六根也没有，六十也没有。譬如即刻不得久住，就是我们在梦里的这六十啊，我今天看见颜色，听见声音了，说这六十像什么呀？就好像记忆住在我们家里的客人一样，哎，不得久住。为什么呀？客人嘛，就是临时来一下，哎，他有他的事儿，客人临时住一下就走了。比喻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现在人道升起的这六十啊，天天看颜色，听声音，挺热闹。那个六十就好像客人一样，哎。这个你记忆有记忆，哎，他现在就在这儿虚妄显现一下，记忆没了就没了，哎，不是真东西，不是主人，哎，他一会儿就没了，就这个意思。又如负债之人记日偿债，日必则去，终无住期。就是我们梦里头的这个六十啊，干脆就说我们梦里的这回事儿吧，就好像一个借人钱的人呐，哎，记日偿债，以每天还每天还，日必则去，还够了，哎，就走了，终无住期。这跟那个即刻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梦里头，哎，我这生我是人，那就是一个暂时的事儿，哎，债是有数的。比喻什么呀？你这个人到这个梦啊，你积的那个福报，积的那个记忆啊，是有数的。哎，那个记忆用光了就，就这梦就完了。哎，没有永远的是人，终无有期，终无住期。就是说，你想我就住在人道里，我不动了，你得有那么多记忆。去则变空，境不可得。这我们人道的六十走了呀，就什么都没有了。究竟说来，根本就找不着它，不可得，就是你根本找不着它，哎，没那个东西，无有往来。不是说在这个梦里头啊，一会儿我人道的六十，哎，下一个梦我做天道梦去了，我这个六十又去到下一世了，哎，还是我的六十。两回事儿，人有人的梦的六十，天道有天道的那个六十，哎，都是空；鬼道有鬼道的六十，地狱有地狱的六十，哎，没有往来，没有东西钻来钻去，梦里都是空。此六情者亦复如是，哎，前边此六情者，哎，就是前边讲六根。这儿讲六十，哎，都是这个，都是空，就这个道理。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诸情无坚固，诸情就是六个情，就是六十，哎，六十没有结结实实的永远不变的东西，哎，没有真东西。此法如虚空，这六十呢，都跟虚空里头有什么？虚空就是什么都没有。虚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空间，空间里头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哎，有的说有空气，那是空气，那不是虚空。虚空就是一个空间，哎，一个想象的空间，里头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六十如虚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不安而无受，不可为我所。不安就是不安定，就是不能结结实实的在那儿摁住它。前边说我想让它停住，哎。而无寿，没有寿命，没有这个就是没有存在的时间吧，就是不可为我所。六十都不是我所有的啊，我们说我颜色啊，眼根是我所有的眼根啊，耳根是我所有的，不可为我所。为什么呀？没有那个东西，如虚空。因缘故有用， 说那我怎么能看见颜色听见声音呢？因为有因缘。什么因缘啊？有那个记忆，前边梦的记忆积累下来，积累够你人道种子，积累够因缘成熟了，哎，他就做梦，所以呢好像是有作用，哎，就是你好像是能看见颜色听见声音。实际上呢静无有决定，究竟说来啊，没有一个确切的东西，没有一个确切的六识。决定就是说肯定有六识，哎，没有那回事儿。就是什么呀，就是有个假象，哎，你以为有眼有耳，实际上没有。哎，所以这个没有决定啊，是指没有一个确定的东西。哎，有什么呀？有梦有假象。和合所成法，转世不可得。哎，这是什么和合呀？因缘和合。什么叫因缘和合呀？不是说有什么微细物质和合，是有记忆，有记忆的那个真因缘，真因缘和合，哎，就生成了人的梦。转世不可得，你梦里的什么东西都找不着，一转世，你这几十年人道梦一结束，什么也没了。为什么呀？是梦。佛说是经时，三百比丘漏尽结解。这也不应该有顿号，就是三百个和尚呢，漏也是烦恼的一个译名。漏尽就是烦恼断尽了，结解，结也是烦恼，结呢解开了，成罗汉道，证到阿罗汉了，证到小乘的第四果极果，就是烦恼断尽了，哎，把所有的结都解开了。五百诸天远尘离垢得法眼净，这个天人里头听法呀，有五百个天人呢，远尘离垢，尘也是那个烦恼，垢也是烦恼，就是远离烦恼得法眼净。法眼是什么呀？是初地以上菩萨一直到佛之前，这是法眼。哎，正初地的时候照见五蕴皆空的那个，照见五蕴皆空的，这叫慧眼。五蕴一空，梦没有了，你不是就见到三界唯有心了吗？所有众生心都看到了，这叫法眼。得法眼净就是正道初地了，就是跟那个心经里头观自在菩萨一样，哎，看见这个五蕴，照见五蕴空了，没有梦了，远离颠倒梦想，照见这个所有众生心了，哎，三界唯有心，这叫得法眼净，就是正道初地了。复有八千天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还有八千个天人发了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就是发菩提心。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就是发了觉悟的心。什么叫发觉悟的心啊？就是我们要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觉也是醒，悟也是醒。发觉悟的心就是我们要做抉择，要做，要成佛。哎，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今天时间也过了，我们来回向啊。